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和法国资本筹集模式的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国家的融资模式也发生改变，例如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市场上就出现了许多变化。这里曾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的创新中心，然而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相比，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创新往往更多呈现为资本密集型。由于缺乏大量的融资，许多重大的变革性发明不能投放到市场中，而许多企业家缺乏为新技术提供自筹资金的手段。更高资金要求导致的结果就是，更多的发明都通过现有的公司实现转化，也就是说，许多现有的大型公司花费重金进行研发，而不是依靠企业家或发明家构思想法或开办公司来推动技术的商品化，以此生产出较以往更多的产品。需要澄清的是，企业家主导型公司还远未走到尽头，类似的创业只不过因更高的资金要求变得较难实现。发明家仍然有可能将其专利权授予那些他们拥有股权的公司，而不是将专利权出售给另外的公司。企业家仍然对保留自主权和控制感兴趣，尽管难度有所加大，但有些人仍设法这样去做。可以想象，如果某个人拥有一段成功的发明史，其吸引资本将会更加容易。历史上可以印证的例子有很多，查理·布拉什发明弧光照明并创办布拉什电子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甚至在他离开那个行业并尝试在其他行业开办企业之后，他的过往成功经历似乎令其他吸引资金较他人容易得多。过往的成功给予企业又一个巨大的优势，即吸引人才的能力。许多聪明的年轻科学家和发明家都希望加入布拉什电子公司的行列，因为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可以借此处在尖端前沿并与才华横溢的人一起共事。在这段时期，银行机构的经营也发生了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许多依靠工业化钱经营活动建立起财富的家庭经营着小型银行。然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许多银行则是由工业巨头在经营。例如罗伯特·汉纳通过克利夫兰马钢公司发财致富，从而建立了俄亥俄州国民银行。这些实业家是更富才干的管理者，因为他们参与到产业投资本身就是产业成功的产物。尽管如此，法国的许多小型银行仍然由原来的家族经营，他们依靠工业化前经营积累的大量财富，即使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也是如此。实际上，许多小型银行依靠这些家族提供资金，并愿意在本地配置资金，这与英格兰的乡村银行很相似。即便如此，依靠家族提供资金的这些小型银行不得不与十分娴熟的融资机构商业银行分享市场。大型商业银行在获取开展国际经营业务的公司客户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因为这些银行能够轻松处理跨境资金的结算。但是小型商业银行可能意识到自身在获取开展国际贸易业务的大公司客户方面处于竞争劣势，因而倾向于承担更大风险去投资那些新兴的成长性行业，这看起来类似现代的风险投资公司。总体来讲，可以从几方面的教训来分析工业化对于投资特征及实践产生的影响。由于较低的固定资本要求，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筹资金类型，与此同时建立了始于伦敦然后扩展至私人银行中介，并最终扩展到为高风险投资项目提供资金的乡村银行的复杂银行网络体系。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融资特点出现了变化，因为资金成本较高的问题需要外部融资方案加以解决，而不能再通过自筹资金渠道来解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关于经济增长和工资增加的教训至关重要。工业革命并未对工资产生直接影响，并且许多人遭受了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此外，工业革命对于不同类型劳工工资的影响不同，影响城市工人和农民的程度并不均衡， 同时，尽管并非所有工人都等同受益，但是工业革命也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体一小部分的现象。最后，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从长期来看，工业革命的确促进了普通工人的工资空前增长。公共市场的出现。为了真正弄清楚公共市场的出现，有必要洞察历史，看一看在公共市场出现以前，政府借贷和资产转移是如何进行的。公共市场出现以前，类似于现代体系的证券市场最早出现在12世纪的意大利，尽管当今的证券市场是由中央政府和大型公司在支配，但是当时大多数债务工具实际上是由地方政府和土地主在负责发行。关于债务发行，最为显著的革新出现在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在公共债务证券化方面，热那亚成为开拓者。早在1164年，热那亚就创建了一种公共债务形式，通过该途径，称之为坎佩拉协会的成员，凭借支付获得股份或者债务求偿权。相比之下，威尼斯试图要求富裕市民自愿提供贷款来解决其债务需求，但最终证明这些贷款不够充足，因而转为强制性贷款。反过来，随着政府开支越来越大，强制性贷款已经不能满足城邦的信贷需求，因此威尼斯于1262年将所有的债务余额整合为一种称作蒙特的基金，所有的债务均转换为该基金的股份，享有 5% 的利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分别于1343年和1407年建立了类似机制。尽管一些中产阶级市民和外国人也购买基金，但大多数的投资者属于富裕阶层的市民。由于蒙特基金的股份易于转让，二级市场便发展起来，股票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而市场价格取决于政府偿付利息能力的预期以及其他类型投资的可获得性和可信度。这证明了二级市场对于证券交易的影响。除了公共债务的交易之外，私人债务工具的使用也在不断增长，贷款方和借款方的关系网越发建立在不可转让汇票的基础上。汇票是签发人同意在特定日期支付一定大小金额的一种承诺，不可转让汇票具有特定受益人，并且只有此人能够接受款项，但是可转让汇票的收款人为持票人，此人不一定就是该票据的原始持有者。相对于将货币从一地运往另一地的危险和不可靠性，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同样，相对于12世纪法国香槟地区的集市上，管理当局和商人只是简单记录交易结束时的债务债权关系，并直到下一次集市再进行转结的做法，这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不可转让汇票的相对广泛使用同样带来了便利，因为以外币兑付的汇票呈现了与外汇汇率相关的真实风险，从而避开了该时期的高利贷禁令。在当时，由于这些金融票据不可转让，相应的二级市场并未建立起来，但是这个时期为后来的可转让汇票形式的债务证券化奠定了基础。到了15世纪至16世纪，金融活动的权力中心从意大利转移到北欧，在那里不同类型的交易所发展起来，其中15世纪末最重要的交易所位于布鲁日，尽管权力支配中心于16世纪初转移到安特卫普，并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称雄于此。同时，重要程度次之的交易所于1563年在巴黎成立，并分别于1571年和1585年在伦敦和法兰克福建立起来。起初，大宗商品、工艺品和金融产品一起在这些市场上进行交易，就像在中世纪的法国集市上那样。但是商品贸易和证券交易逐渐分割开来，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集市交易的金融产品是货币和汇票，这在引入汇率波动和违约新风险的同时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在值得关注的较小方面，债务交易通常是在交易所进行，安特卫普甚至开设了一个关于市政年金的著名市场，尽管大多数的市场参与者 都属于贵族和土地主之类的十分富有的人，但还是有一些属于中产阶级的参与者。1545年，约 25% 的购买者是工匠，而行政官员、寡妇和商人的占比分别为 21%、17% 和 16%。尽管意大利的债务交易以及安特卫普和北欧地区的交易所具备所有相对高级的特征，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市场或证券交易所仍未建立起来。在当时，几乎没有可供交易的金融资产，很少有人一直持有这些证券，并且涉及这些证券的交易少之又少。因此，并未建立金融票据交易的正式组织，促进上述交易开展的专业中介机构也不存在。相反，以上交易通过个人协商的形式在普通商品交易所进行，证券的供给和需求以及交易规模完全不能支撑起公共市场的创建。